什么叫做内心的宽广？还不仅是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了，好了，不理了，算了哈，你们不要坐那边去了，啊，这个当然已经算好一点了啊。可是，一面离开，还惦念他们的好处。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实在太小，啊，你们大概比我好。以前呢，有的时候去发单张啊，我听说你们也常发单张啊。有些人对你客气了，他把单张拿了哈，啊，他不管心里喜欢不喜欢的，暂时放在口袋里啊，好像有礼貌的走了，这是很好的了。有些人呢，那就讨厌你，没什么礼貌啊，不要啊，不要。有些人更没有礼貌，单张这个手拿那手丢掉了哈，捏成一团丢到自己楼里去了啊。那再坏一点的还骂你一顿，对不对哈？啊，这个不要烦我啊，这个好。如果你碰到一些很没有礼貌的啊，如果心里想说我传福音给你，希望你将来免受审判，不要下地狱啊，可以得到神的永远福分，可以到天家去啊，你不要你算了，不要上，你那你给你下地狱算了，不要上天堂啊。如果我们的心有这样一种反应的话，我们就不懂得主耶稣的心了啊。主耶稣被拒绝，说着往别的村庄去，他一直在为撒玛利亚人的好处，一直希望他们能够得救啊。如果你碰到什么反对，碰到一些人的批评，是不是会好好为他的好处来祈祷呢？会考虑怎么能够使他更成功呢？使他能够更蒙恩呢？更得好处呢？如果能的话，这叫做宽广的心，不是不理了。好了，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哈。那个呢，没有啊，怎么去攻击他，这个还不算，还要能够积极的、正面的，那是宽广。宽广的心实在是很宝贝的，神的荣美之一。旧约里面，所罗门求智慧，啊，神很喜欢给他智慧，不过另外给他一个 bonus 啊，他得到广大的心。我非常喜欢那一句话，神就附送给他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一般。他要面对十二支派，要面对这么多不同的人啊，不同的事，不同的需要，心胸宽广是极其宝贝的，你才能够接纳跟你不一样的人啊。教会人人都不一样嘛，你要能够真正有宽广的心接纳他们，而且你能够欢迎恩赐比你大的人啊，不嫉妒纷争，同时你才能接受别人善意的批评，别人的指教啊，你才能够好处去跟别人分享，你也才学会体恤别人软弱。戴德森是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他成功很多秘诀，他的信心、他的爱心等等。他的接班人啊，叫做何斯德，内地会的接班人，写一句话，他说他认为戴德森的成功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没有不了解，就是他有相当宽广的心来对待他的同工。因为内地会1860年代到中国内部传福音以后，从英国召集各地差不多1000个宣教士组成内地会。这个内地会很多西方人到了中国以后啊，要学中国的语言，要吃中国的食物，要过中国式的生活。那戴德森自己完全是照中国式的，所以戴自己留长辫子啊，穿长袍马褂啊，那么穿这个布鞋啊，那么当然讲中文啊，他自己完全照这样子。合适的说啊，很多新的宣教士来，这个当然留辫子留不惯了啊， 长袍马褂也穿不惯，你要穿惯西装的哈，一下换马褂长袍不行啊。然后呢，布鞋啊，这个草鞋布鞋也穿不惯的啊，你要穿皮鞋的。所以戴德森慢慢要求啊，没有说马上一来第二天全部换装啊，那就不习惯了啊。啊，慢慢慢慢来啊，他自己做榜样给他们看啊。所以何士德很佩服，他说啊，能够很宽广的心胸，照着个人的程度一步一步的来帮助他们进步。亲爱弟兄姊妹，在教会中人人不一样，人人恩赐不一样，才华不一样，神给不同的本事给不同的人，我们要学习欣赏别人，我们也会接纳一些谏言，我们自己不是完全的，我们不是什么都会的，当别人有劝告有建议甚至批评，你能接受吗？常常教会在一起出问题啊，其实很小的一句话啊，伤到他的心了啊，以后他跟这个人就再也不见面，避开啊，或者不能同工，那是我们的软弱，那是不能够了解主的心啊。所以第二就是宽广的心胸啊。现在讲第三，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这一句是针对门徒们，降火烧人，降火一烧把他灭了，那是一种内心的苦毒。主耶稣是充满了恩慈，要救人，要舍己来救人。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他明明知道十字架是痛苦的，可是他要上十字架。我们知道最近在刚刚上演一部电影啊，《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很早他们就有人寄这个录影这个 CD 片啊，这个是 VCD 片给我。那个片是什么呢？是介绍这个影片啊。那么希望教会能够推广，能够带朋友去看这个影片。所以我还没看这个电影哈，不过我看了那个介绍的 VCD 啊。主耶稣最后12个小时在地上啊，为了救人，他真是受尽许多的苦。鞭打，有一些人考证啊，当时罗马的鞭子后面会挂上一些铁块或者是蚌壳，那种皮很硬的啊，所以那个鞭子打下去啊，那都会对身体的伤害是很大的啊，都皮破血流。主耶稣就忍受鞭子的鞭打，带着荆棘的冠冕，然后最后要背着十字架，背到后来都几次的扑倒啊！如果我们有机会到耶路撒冷，主耶稣走的那一条苦伤路啊，主耶稣多次扑倒在地，所以后来干脆就叫一个古利奈人西门啊来帮他抬十字架。主耶稣受许多的苦，受苦钉十字架，据一些研究十字架苦难的人啊，一个大的痛苦是呼吸困难，很难呼吸，要吊在那里啊，要吊很久。健康的人3天才会死，因为都是微血管，血是慢慢的流，呼吸困难啊，日晒风吹雨淋，折磨3天才会死。那在脚下面有一个木头的钉啊，一个横梁横木，那个是给他脚可以呼吸困难到不得已的时候，他就可以踩一下木头一蹬才能呼吸。所以到了早上9点钟，3个都被钉上去，主耶稣中间2个强盗。到了下午3点钟，因为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不希望安息日还挂在上面， 那怎么办呢？希望三个都赶快断气，然后就拿下来埋葬啊。所以就拿了枪把，就要打他们的腿啊。如果腿打断了，就不能够用力蹬那个木头蹬子啊，那就呼吸不了啊，就会非常苦难痛苦的窒息而死。所以跑到两个强盗那边，把他们腿打断了，那个强盗还没死啊。到主耶稣那面前，他已经断气了。下午三点钟断气了，他是背负了我们的重罪啊，而且天父离开了他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离弃我？我相信主耶稣心中最痛苦的事情之一，从来圣父圣子没有隔离的，唯有在那个时刻，父掩面不顾他，父就让圣子。好像单独在十字架上面，他成为罪，代替我们受刑罚。主耶稣爱我们，就是爱到真正的舍命了。我们知道爱一定会带来舍己的。做母亲的最明白了，这个孩子从怀孕他就舍己了，然后生下来天天照顾这个 baby， 慢慢成长。慢慢成长，到了必要的时候啊，真的会舍己的。我一直不会忘记十多年前，在 Detroit 一架飞机掉下来，上面154个人，通通死了，只有一个没死，因为里面有一个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哈，那他也过世了。只有一个三岁的小孩没死，那么他怎么活呢？当发现他的时候，是一个妇人抱着他。当飞机从空中往下坠，这个妇人就什么都不管，抱着这个孩子，用各样方法保护这个孩子。以后发现这个妇人不但是遍体受伤，而且被烧焦了，人都辨不出来。经过很久的辨认啊，父母亲啊，来各种辨认，终于辨出来，这个妇人就是他的妈妈，就是这个三岁小孩的妈妈啊。所以飞机往下坠的时候，这个妈妈就完全不管别的，只是顾这个孩子。那么这是真正的爱，真正的为对方而舍己。主耶稣来了，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乃是要救人的性命。他要舍命来做赎价，来为我们而死啊，不是让我们去死。当门徒们慢慢的体会了主耶稣的心，门徒们就被改变了。我们知道雅各、约翰那个时候要降火烧人，但是神改变他们，十字架改变他们。雅各第一个为主殉道，他不是杀人，乃是为主而被杀。约翰是最后一个而死的使徒，他唯一没有殉道，放逐拔摩海岛，但是已经年纪非常老迈了，但是他就完全被主改变。你看他写的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充满的是彼此相爱。神就是爱，如果没有爱弟兄的心，我们就不认识神，不知道真正神的爱在我们心中改变我们。约翰到了晚年以后，从拔摩海岛又回到以弗所牧养教会，年纪老迈，路走不动了，众人抬他到讲台上面，他还讲道，讲什么呢？经常讲，小子们呐，你们要彼此相爱，神就是爱，神的爱改变他。因为约翰曾经站在十字架上面，看到主耶稣为我们受苦，为我们受难，神的爱就此向人显明了。主耶稣希望他那恩慈、那怜悯爱人的心，取代我们苦毒仇恨的心。越认识主，越与主同行， 跟随主，愿主那充满长阔高深那无法测度的爱来充满我们。如果没有主的爱在我们里面，有再大的本事，好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所讲的事情呀，一切都算不得什么，都没有益处啊，拧得锣响得把，引起别人注意而已。真正能够帮助别人，真正能够带来永恒影响力的，耶稣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愿主的爱能够取代我们那苦毒的心。第四件事情，主耶稣转身责备门徒，门徒们错了。主耶稣虽然爱却不是溺爱，虽然爱却不是糊涂的爱，爱要有真理来平衡的。所以主耶稣是持守真理，当门徒们错的时候就必须要责备。如果马马虎虎无所谓，那主耶稣不必上十字架的。主耶稣上十字架就是让真理得以持守了，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神的圣洁一点都不能够亏损。所以神审判的要求、神公义的要求、圣洁的要求，耶稣必须要死，必须要上十字架。但是主耶稣在地上一再传讲真理，一再劝勉人悔改、认罪、离开所行的恶道，不要再犯罪。如果犯罪无所谓，那就不懂得神那真诚的爱，那完全的爱。神的爱跟真理一定都是平衡的。主耶稣一面在橄榄山为犹太人痛哭哀哭，今天在橄榄山山坡上面还有一个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就是一个眼泪的模样，就是主耶稣站在那里面对耶路撒冷圣殿在那边哀哭，所以用一个眼泪的形状，我们一般给它叫做哀哭礼拜堂。但是以后主耶稣进到圣殿，看见里面在兑换银钱有不当的牟利，看见里面在贩卖牛羊鸽子，看见里面有许多不当的事情，他就推翻他们的桌子，把他们赶出去，责备他们。主耶稣说，岂可把我父的殿当作贼窝呢？这是祷告的殿，这是神在这边垂听我们敬拜祷告赞美祈求的殿。主耶稣为真理的缘故，他必须要责备错误。主耶稣为爱的缘故，他流泪为他们祷告。今天我们去跟人讲真理是容易的，不过记住，你若不能真诚为他流泪祷告，你最好不要去讲真理。你若不能为他祷告，祷告好像饭都吃不下了，真正为他进食祷告，你不能为他像保罗一样，保罗为以弗所教会，他说昼夜流泪，常常晚上都睡不着，为他祷告迫切，然后你去劝诫他，神就会做工。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心，常常你去一劝诫就吵起来了。当你充足的祷告、流泪的祷告、进食的祷告，甚至通宵的代祷，然后劝诫你的弟兄、你的姐妹，神会做奇妙的工，改变他的心思意念。愿神让我们一面能充满慈爱，一面又有真理的心。今天我看早上打开报纸一看呢，这个纽约州啊，追随旧金山，旧金山又跟在麻州后面，这个麻州是跟在加拿大后面，现在都认同所谓同性婚姻啊，这完全是违背圣经啊。当基督徒面对这样的事情，常常我们需要有真理在我们心里面啊，我们不可以容忍神所厌恶的事情。基督徒要有立场， 基督徒要有真理。我们虽然是非常同情啊，或者说非常怜恤那一些有同性恋倾向的人，但是我们绝对反对所谓同性婚姻，反对同性恋啊。不能够说我好像有这个倾向我就照这样去做，我们如果说我有倾向好东西我要，是不是所有东西都去拿来给你呢？啊，你到黄金店里面把黄金都拿来，这我有倾向，我喜欢这个啊。或者你有倾向，你要娶八个太太，你就娶八个太太呢？这是不可以的啊！人有犯罪的倾向，上帝有大能改变我们。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依靠神，那一些不当的倾向、错误的倾向，神能够改变我们。当我们碰到我们的朋友，碰到我们社会上面那一些有不当倾向的朋友，我们可以劝他们来依靠神，神的大能能改变我们，但是我们真理要站住。所以我倒有一点佩服布希总统，他敢在这次上面表白他的立场，这实在是面对一些不容易的一些属灵征战。那我们基督徒更要有真理，当这个世代当这个社会如果走了偏差，神的真理我们不要去打折扣，我们不怕，但是内心真的充满爱心，真的能够为他们代求，求神怜悯他们，求神施恩大能改变他们。真理的心一定要存在我们心里面，这是主耶稣的心。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主耶稣说我来了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可是比拉多听不懂，比拉多搞到后来就问真理是什么呢，他自己都糊涂了，他也不肯听主耶稣详细讲就跑掉了啊，所以永远留下一个问题，真理是什么呢？但是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真理，他真理让我们自由，让我们脱离罪的自由，真理带来神的大能，神的拯救，带来神的原则，行在神的公义、神的圣洁、神的良善里面。最后一件事情，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去，这个定义是非常宝贵的两个字，耶路撒冷那就是要上十字架了。主耶稣上耶路撒冷这一次只去了一个礼拜，他礼拜天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许多讲论啊，许多辩论啊，回答很多问题，然后礼拜四晚上设立圣餐，吃完了之后，以后到克西马尼园祷告，以后就被卖了，一个晚上就被审问，一下大祭司审问，大祭司以后又跑到西律王审问，以后比拉多这样弄来弄去。他一晚都没有好好睡觉，所以第二天被定罪上十字架，他体力已经消耗到快要没有了，背不动自己十字架，才要别人帮他背。但是他就定义上耶路撒冷去。主耶稣不是不知道痛苦的路，不是不知道，当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他甚至祈求父啊，倘若可行把这个杯拿去，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定义顺服父的旨意。这是一个顺服的心，顺服是基督徒要不断学习的功课，信而顺服，跟从神的旨意，顺服带来了蒙福，这是不变的定律。那么顺服要不断学习啊，彼得本来不懂顺服的，彼得啊后来三次不认主，但是以后就变了。主耶稣一复活升天，他就第一个传福音，以后也第一个要受逼迫了，所以祭司长文士把他关到监牢去了，以后他被放出来，祭司长文士不许他们讲，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他也不在乎他会不会 那个时候就被人家关起来或打死了，啊，顺从神，胜过了他生命的啊生死问题。顺从神，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他的路程，成就从主耶稣领受的职事。历世历代学习顺从的功课，是蒙神大大使用、大大赐福的一个原因。从圣经里面的例子、教会历史里面的例子都是如此。我刚才讲到戴德森，我再讲完他的见证就结束。1850年代，戴德森听到一些人报告说，福音在中国只有在沿海几个都市，五口通商的几个都市有福音，在中国内陆都没有福音。真是如此，因为早期1807年，马里逊是根正教第一个宣教士，来到了澳门，到了广州，不过以后又被赶到南洋这个马六甲一带，以后回到澳门、香港传福音。那么以后呢，只有在五口通商啊，在这个上海啊，在这个福州啊、广州啊、厦门呐 啊这些地方啊，五口海口内陆没有人传福音，都不能去的，不敢去啊。那么戴德森就听到一个什么消息呢？啊，那个时候大约中国人一年过世的1200万，一年过世1200万，没有福音，与神隔绝。他就想，我这个数目相当大，一个月就100万，一个礼拜33万，这样算起来啊，一天都好几万了，中国人就是离开世界没有福音。他就17岁受大感动，把中国地图放他的卧室里面，天天为中国祷告啊，祷告祷告以后，上帝感动他，那你去，他真的就要去了。17岁跑去差会，报名去中国传福音。那么当时差会说不行，这么年轻不能去啊，不能去要干什么呢？你起码要受几年训练啊，4年。那4年怎么训练？把他摆在伦敦贫民窟里面，过最简朴的生活啊，也学习医药，将来可以应用，一面传道一面有医药。他就真的在伦敦贫民窟学习各样功课，结果19岁了，过2年了，他的妹妹带了一个同学介绍给戴德森认识啊，这个同学长得很漂亮，很会弹琴啊，戴德森那真是一见就钟情，很羡慕，跟他做朋友啊，果然就做朋友了，又是妹妹的同学。做朋友之后啊，开始不敢跟他讲我要去中国，他一心要做牧师，他们都知道啊，可是要去中国做宣教师他一直不敢讲，后来不得不讲了，就跟他女朋友讲，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师啊，你有没有这个感动和负担？这个女孩子跑回去跟她爸爸讲，说我这个男朋友啊，戴德森一心要去中国做宣教师，而且到内陆去啊，他现在在受训。他爸爸一听吓一跳，因为到中国内陆那里交通不方便，语言不方便，饮食不方便，教育不方便，很多疾病，有一些盗匪，他说这怎么行？他就说好吧，你把他叫来。戴德森就去见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他爸爸说啊，给你3天限期回答我一个问题，到底你要去中国呢，还是要跟我女儿做朋友？如果要去中国， 就不许跟我女儿做朋友，要跟我女儿做朋友继续下去的话就没有中国，三天之后请你回答。戴德森回到家之后啊，他都不晓得怎么祷告。怎么祷告呢？难道祷告是改变神的意思吗？还是一祷告他被神改变了呢？被神改变当然就要放弃这个女朋友，怎么可能改变神的意思？神要我去中国这么清楚，已经都准备两年了。所以他不会祷告，第一天就不会祷告，第二天还是不会祷告，第三天那要回去报告结论呢、他还是不能祷告，不晓得怎么祷告。不过在屋里走来走去啊，突然就圣经的一句话在他心中，这句话说啊，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如什么粪土。这句话一直在心里面。他说哎呀，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不用祷告了，我不用祷告了。他就回去，他的那个女孩子爸爸问他了，你要我女儿呢？你要不要我的女儿？他说回答，要要要。那你要不要中国呢？他说我也要啊。爸爸说岂有此理啊，不可以。是不是真的一定要中国？他说一定要。结果那个女孩子的爸爸说，好，从此之后不可以再见我的女儿。他就跟那个女朋友告别，从此真的没有再见她一面，真的没有再见。他顺服神，他把这事交给神。以后再过两年，他受完训练真的去中国了，到中国宣教了。那么以后上帝在许多宣教士的姐妹里面给他预备了一个非常好的太太，非常好的姐妹，也是从英国来的宣教士，同心来侍奉，神就赐福他们的婚姻，他们的家庭。虽然他没有再见到那个原来那个女孩子，他真心顺服了神。在他传记里面他自己这样写着，他说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看万事如粪土，顺从神的旨意，我要去中国。各位亲爱弟兄姊妹，有的时候顺服的代价是不容易的。主耶稣明明知道定义往耶路撒冷是十字架等着他，不过十字架的背后是极大的荣耀，主耶稣就完成了救恩，让每一个罪人能够得到罪的赦免，得到救赎永生的福气。那么如果我们顺从主的旨意，主一定会赐福，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主所做的远胜过我们自己所求的。我认识戴德森的好几代，一代两代三代四代，我认识四代，感谢主，神都用他们。我只有戴德森的儿子那一代我不认识，他的孙子那一代我就认识了，然后曾孙，然后玄孙，在下面我不晓得叫什么孙了我认识四代，神都用他们，神都赐福他们，的确是顺服就必蒙福。主耶稣要门徒们跟随他，与他同行，但是同心是他所最期盼的，同心也要继续不断学习，以主耶稣的心为心，把自己的要放到一边去，他必增加，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但愿今天下午一同思想这五方面第一，有谦卑的心， 第二，有宽广的心；第三，恩慈的心；第四，真理的心；第五，顺服的心。我们低头祷告。亲爱主耶稣，当年你在地上教导你的门徒，责备你的门徒，盼望他们都能够明白你的心，也知道自己的心，也真能以你的心为心。哦，亲爱主啊，但愿借着圣经明白你的意义，我们就都来跟随你更紧密，都真正的切慕以你的心为心。当我们软弱，当我们亏欠的时候，你借着圣灵来帮助我们，提醒矫正，而且致死我们那些恶行，让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哦，主啊，我们做不到，但是唯有你在里面活出来就能够成全了。愿我们今生能够凡事荣耀我们的父，荣耀我们的神。求你垂听我们祷告，赐福在这里属你的教会。我们恭敬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